弟兄姊妹大家平安，
让我们继续在主的面前敬拜。今天我们有四位弟兄姊妹，他们是在去年12月17号在上帝和众人的见证借着随洗礼归入主的名下。那其中这四位今天要在我们当中分享他们的见证。你有没有曾经做过这样的见证呢？今天我们要来见证他们所见证的。使徒行传1章8节这样说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这节经文我们都很熟悉，圣灵降临在我们、你们的身上，每一个信耶稣的人的身上，圣灵住在我们的身上，不是住在我们的身外，在我们的身上，住在信徒的身上是最具体不过的。那么怎么住在我们身上呢？为什么要住在我们身上呢？是要让我们得着能力。能力，圣灵使我们有能力，是要让我们做见证。做见证做什么见证呢？就是见证是神在我们身上做工、改变、帮助、保护、建造、管教、成全，让我们无论到哪里去都让人看见我们是被圣灵所居住的人、内住的人。然后在这里说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无论我们搬到哪里做见证就到哪里，因为有人在看，有人心里在想。你说我要去哪里度假，你要记得哦，你是要去那里做见证。待会崇拜完毕之后你们要去哪里呢？要去哪里？回家呀。回家做什么？做见证。那你说我要去去工作，礼拜天、礼拜一要去工作，你要去那里做什么？做见证。做见证。什么是做见证呢？见证呢，就是Martos 呢，就是殉道的意思，就是说这个人呢已经死了。为什么而死呢？这个是有圣经根据的。加拉太书2章20节，保罗说，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是这个人呢已经跟基督一起挂在那个十字架上。保罗说，他说现在我还活着，已经不是我那个人了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现在活着是因为信神的儿子而活，是他爱我，为我舍己。好，那么这就是我们要做的见证。怎么见证呢？就是要活出说啊，现在这个人不是原来那个人，现在这个人是耶稣为他而死了，耶稣为我而死了，所以我现在活着不是我，而是耶稣。在我里面活着。我知道殉道听起来是一个很不容易理解的话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都没死过，我们都未曾为耶稣殉道过。 可是我们却蒙召天天为他做见证。所以再想一次，崇拜之后我们要去哪里，你要做什么，要记得无论去哪里，你要搬到哪里，你要做什么事，要去为主做见证。今天我们四位弟兄姊妹，他们是胡冰莹姐妹、王丹英姐妹、池荣禄弟兄、王雷姐妹，他们四位我们都不陌生。所以当我们在听他们分享见证的时候，不要忘记这是他们第一次做见证，来，是第一次啊。好，不要忘记我们在听他们做见证，你要听什么？当我们注意听，神在他的身上做了些什么功？耶稣基督已经拯救了他，耶稣基督怎么在他的生命中帮助他走到今天的地步？也要听哦，神啊，你把这个弟兄、这个姐妹做的见证摆在我的心里，我可以为他做什么吗？我怎么作为他的见证？有人说，哎呀，不要找我见证，因为我的一生没有什么好见证。好，你有没有听过？没什么好见证。不管好不好，我们都做见证。没什么好见证，也做见证。意思是，我们这个人也没有让耶稣基督得着我们，还有我们的生活能不能也没有像圣经里头告诉我们说，现在活的不再是我，还是现在活的还是我，我就是我，我说了算，是吗？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存敬畏神的心，为这四位弟兄姊妹感谢。当我们听他们的分享的见证的时候，心里为他们祷告。当每一个分享完毕之后，让我们齐声说阿们，可以吗？好，我们先请胡冰莹姐妹，然后就按照这样次序，胡冰莹姐妹、王丹英姐妹、池荣禄弟兄、王雷姐妹，好，我们就按照次序，我们请胡冰莹姐妹。
各位弟兄姐妹们，大家平安。我的名字叫基督徒胡冰莹，是的，我是一名基督徒。对于我来说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和特殊的名称，因为在此之前，我是从没有想过能够接受这神圣般的洗礼，成为一名基督徒的。洗礼仪式是一个盟约，是一个宣誓，使得在今后的日子里面，无论逆境或顺境，困苦或安逸，疾病或健康，都不能使我与神的爱隔绝。我自小便在一个无神论的家庭里面成长，父母的爱是我最大的幸福，但也使我对主并没有太多的认识。就在一年半前，我从我生我养我已有28年的故乡移民到来美国，除了只花莲一年不到的时间就被批准申请来到这个国家，这让大家都意想不到之外，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又那么的陌生。特别是与丈夫居住的那个繁华的大都市纽约， 即使面对如此巨大的变迁，我也抱着自己要快点适应这里的生活的心情去面对这一切，可我根本适应不到。不一样的方式，从来没有面对过的工作，那里的人和事都使我备受压力，使我完全喘不过气来。我已经想不起来有多少遍自己在半夜无法入睡与哭泣，又有多少次强忍着眼泪被吞在肚子里面。我常常在心中责备着自己，为什么那么懦弱，为什么那么不够坚强，为什么对自己没有信心。可无穷的不安始终占据着我的心思，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一切。家里除了自己的丈夫以外，我找不到可以倾诉的对象。但也许因大家的生活方式都已经不一样，相处在一起难免会发生很多的误会甚至争吵。我时常在问上天，我该怎么办？当我最无助的时候，天父听到了我的声音，他赐给了我一份无价之宝，我的宝宝。对，我怀孕了。天父是想告诉我，不要害怕，一个小生命将要诞生了，你一定要守护他，爱着他，以后要与他一起面对所有的事情，所以一定要有坚强的信心。而上帝的带领总伴随着一些巧妙的变化，没多久我便与丈夫一起搬到了西雅图，和我的家婆一起住。我的家婆 Lucy 是一位基督徒，来到西雅图的前后，她都时常为我们做祷告，时常传神的话语给我们听。她有很多的烦恼和困难，但她跟我们说，把这一切都交给神，神会指引我们该怎么走。借着神的旨意，我与丈夫来到了南区正道堂，参加了主日学和主日崇拜。第一次来到了这个属灵的地方，接触和认识了许多兄弟姐妹们。大家用热情和真诚的笑容接纳我们，这深深地感染了我，让我觉得这里充满了温情。第一次跟着大家唱诗歌的时候，不知为何眼泪就忍不住流下来。我在想，这也许是神动了工。有时候我们会说不出自己内心的感受，但却可以借这些诗歌去唱出来。每次崇拜的时候，牧师们的说道都让我受益匪浅，也使我信靠主的心变得更加的坚定。信主之后，我怀着宝宝一起参加了受洗班的学习。在 Alice 和 Deborah 老师们的细心教导下，我都能感受到与神的越加亲近。信必得救，只要信主耶稣，接受主耶稣做救主，就可奉主耶稣的吩咐和命令而受洗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说，凡接受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给他们的权利，成为神的儿女，做新造的人，有新的生命。我对这一切感恩，主赐给了我力量，让我重拾信心，让我变得更加坚强。如今，我的宝宝已经诞生在我的身边，我还要与宝宝一起聆听神的话语，行走在神的道路上。我们会时常做祷告，求主眷顾我们一家人。对于将来，我已经没有再做无用的忧虑，因为我能清晰地知道我们的事情都在神美好的计划当中，以前的不安再也不会困扰着我， 路难免会有难行的时候，但是我会凭着坚定的心一直走下去，因为主，你要么交给我力量，使我安然度过，要么会吩咐我止步。主耶稣啊，现在我要来到您的身边，我要用信心接受您，永远的敬拜您。这是我今天分享给大家的见证，再次祝大家平安，谢谢大家。
弟兄姐妹们，大家平安。非常荣幸今天能够站在这个神圣的殿堂里和大家分享我的见证。首先谈一下我的信主经历。我生长在北京，以前呢一直都不认识神，视野狭窄，知识贫乏，认知也比较肤浅。杨牧师在那个去年我受洗的时候对我说，这是一条很漫长的路，但是我终于找到了。今天我不得不实话实说，在来美国以前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主动寻找上帝，但是上帝的确在我身上有着奇妙的计划。我能一路走到现在，全凭上帝对我的垂爱、眷顾和保守。关于上帝、圣经、耶稣基督和基督教会的信息，几十年来我多次呢都听说过，但都是碎片化的、零星的，我知之甚少。作为从小就被教育成的无神论者，相信进化论，本能的没有深入了解这些内容的欲望。我是一名普通的市政府职能部门的公务员，经历过不少贪污腐败、恃强凌弱、虚伪狡诈、媚上霸下、装腔作势，这样的氛围呢让我觉得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是真没有意思，静坐无用功，搞文字游戏，灵魂时常有一种虚空的感觉。大概从2012年的下半年开始，我坚持让他到美国游学8天，他有机会，从那是一个契机，他有机会得到非常很多有价值的资讯，他为我打开了一扇看世界的窗口，引领我逐步关注这些有价值的内容。经过几年时间获得的对真实的历史资讯的深入学习和思考，我感叹以前好比井底之蛙，被蒙蔽了几十年，获得真相以后犹如醒壶灌顶，颠覆了我以往的观念想法。就举一个例子，时间有限，28年前我是游行队伍当中的一员，但是我一直不知道真相。最后的血腥的时刻，我有幸没有在现场。将近30年之后，我才知道真相。我只举这样的例子，我不展开说，时间有限。获得真相以后呢，几年的这种痛苦的思考、患得患失，使我最终下定决心，我儿子有抑郁症，也跟他知道的太多有关系，他其实很多事情化解不开，也很多的为我们担心。我终于在2016年下半年下定决心，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。上帝很眷顾我，满30年公务员才有资格退休，还有一个条件是离退休不到5年，满50岁可以作为一个条件。以前没有先例，其他单位也不批，我们单位也是我不懈努力加上儿子的这个原因获得了批准。我去年不16年的11月初来到了美国，也陪儿子来 学习，我办的旅游签证顺利的获得了批准，后来又申办了学习签证，上帝眷顾我，也获得了批准。这一系列人生巨大的转变，其实当时我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上帝的引领，现在我觉得这是上帝在眷顾我。2014年春节的时候，我们全家去台湾去旅行。在台中有一位基督徒，他引领我们去第一次去教会，他过后送给了我两本圣经，但是我们看繁体看着很费劲，看创世纪也是觉得看的没有什么趣味，就没再看。我儿子到美国的时候，我给他2015年到美国读书，我给他旅行箱放了，他也没在意。但是他到美国以后呢，乌克兰裔的一位基督徒引领他去教会，他经常去，他也跟我时常谈起这个事情。那个基督徒为我们祷告，那是我第一次得知有人给我祷告，尽管以前知道祷告这个词，但是有人给我祷告，我还是感觉到很新鲜，也很感动。后来我也受这件事情的影响呢，也比较关注这方面的资讯，看了很多的这方面的知识，感念于这么多的基督徒有在集权统治下的这份坚强的这种毅力，高尚的这种情操，这种正义，这种公义，这种慈爱，深深的感染着我。我非常佩服他们这种奉献精神。来美国后，我就开始打听基督教会。但对于未来我会有什么变化，其实我是不清楚的。遇到一位韩国的基督徒，很幸运，也是房东的另一位房客。我当时很迷茫，他告诉我要向上帝进行祷告，问问上帝应该怎么办。我很迷惑不解，心想上帝也不会对我说话，怎么可能告诉我应当如何办。后来在他和另一位算慕道友吧，他们的引领下，去年的2月26号，我终于历经4个月找到了咱们南区正道堂。3月12号，爱丽丝姐妹带领另外两位姐妹向我传递福音的时候，问我是否愿意接受来自上帝的恩典，我内心非常感动，也很激动，当场就落下眼泪，认定信靠上帝呢，与我一直追求的真诚、善良、美好的生活是一致的，明确表示我愿意相信上帝，但是我不知道那就是决志。直到7月份有一个福音茶会，Jessica 和Josh 兄弟姐妹告诉我，我才知道我已经决志了，我是很糊涂不清楚。下面我谈谈信主后我对上帝的认知。从小我就被教育要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，共产主义被描绘成一个人人有尊严、公义、公平、正义、和谐的社会。我从少先队员、团员到共产党员，一路沿着这条路前行，被教育要做又红又专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。在网络防火墙高筑的中国，知道真实的历史和现状是很难的。承蒙上帝的引领，我获得了大量真实的资讯，加上我的切身体会，我深切认识到共产主义就是撒旦邪灵，上帝的公义救恩最终会降临到充满邪恶的集权独裁国家，解救被愚弄蒙蔽的饱受摧残的民众。爱丽丝姐妹知道我心路的这个转变，我内心的深深的恐惧让我不敢说，不愿意说，很矛盾，甚至想是不是不用真名受洗和见证。是另外一位基督徒鼓励我，也是上帝的话给我赐予我力量，让我觉得要有这份勇气把我真实的想法说出来，是上帝赐予我这份勇气。 我以往身处物欲横流、道德败坏、公平正义、真诚良善好比凤门麟角的氛围中，我是真不知道要信仰什么，时常感觉六神无主，但我知道应当远离邪恶。经过学习，我了解到基督信仰提出了天赋人权、人人平等的号召，能就人的生命、自由和尊严高于一切，促使以生命是教会促使以生命、自由和尊严为首的文明律法的建立，是基督教会促使社会福利制度和劳动保障制度的建立，是教基督教使文明野蛮文明过渡到正义文明的桥梁，是世界文明的基础，文明的核心内容，是人类文明生机的源泉。基督教代表着人类文明与发达的最高水平，基督徒引领着人类科学与技术的进步。我认为圣经中所阐述的才是人类追求的最高境界，追求人人有尊严、公平、正义、和谐、慈爱的社会。这个世界有救世主，以往唱过国际歌，作为国歌已经唱了 N 多遍了，说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救世主，起来努力。但是在西朝鲜，除了权贵之外都是奴隶。这个世界我认为是有救世主的，那就是万能的神，我们的阿巴父耶和华耶稣基督。经过我的不懈努力，我的退党申请终于于去年四月获得批准。我与撒旦邪恶势力做了切割，尽管我的未来有着太多的不确定因素，我仍然很迷茫，无法确知准确预知自己未来的行走路径，但是因为上帝在我内心居首位，我尊主为大。我现在遇到难事凡事，我都会向主祈求，求主带领我。我软弱的内心已经变得坚强起来，内心不像以前那么焦虑，有平安和喜乐。下面我谈谈，我已经认知己罪，知道忏悔，愿意洁净自己。以往我不认识神，远离上帝，我对自己的罪根本没有认识，自我感觉良好，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有罪。在我的人生字典里，觉得自己不需要向任何人忏悔，是耶稣基督使我的灵魂苏醒。通过学习，我真切认识到上帝的话是至理名言，上帝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了解到有那么多基督徒的言行充满了人性的光辉，他们的品行高尚，勇于献身，公正仁义，博爱慈悲，令人肃然起敬。对照圣徒们，我其实感受到自己灵魂的卑微，德行的欠缺。我曾经权力没有监督，那是最可怕的。我曾经借培训和开会搞培训和开会之意，也贪占便宜，假公济私。我当职称评定的委员的时候，当评标专家的时候，我也会收受礼物，不主持公正。为了升职，我也会行贿受理。我也有心胸狭窄的时候，对冒犯自己的人不肯原谅，耿耿于怀，也有不说真话的时候，有时候忍耐也不够，宽容不够，任由自己发脾气，时常嫉妒强于自己的熟人，有时高傲的轻视别人，没有谦卑之心，这些都是罪，我以往我都不认识。现在我知道这些言行都是上帝所不喜悦的，对此我已经觉悟到，认知自己的罪，也认识到诸罪和诸罪的范围和内涵。通过学习，我也参加了很多的十个月的主日学，参加了很多。我养成了天天祷告的习惯，真切认识到了自己的罪责，现在已经变得平和，富有耐心，不像以前那样爱争辩，心态已经平和多了，自己感觉到也很舒服。这主要是来自于自己的，比如说自己的儿子、自己的姐姐和自己的爱人。我觉得我的这种平和宽容主要是体现在他们身上，我有了转变，我有自己感觉到舒服，感到高兴。下面谈谈，我知道现在我知道感恩，懂得谦卑，
我以往内心比较高傲，不知道感恩。我父母，我感谢他们给予我生命，但是他们吵了一辈子，先后因为癌症去世了。我没有感恩的想法，我跟我爱人也是，我们的观点差异很大，经常吵架。所以呢，我有时感觉到婚姻很不幸福，我也不需要感恩于什么。工作单位，我觉得我工作尽心尽力付出的很多，我付出也得到不平衡，我没有必要感恩任何人，所以我没有感恩的心。但是我现在已经有幸来到了这个自由的世界，属基督的世界，以往的生活好像恍如隔世啊，世俗的世界。我现在真的感受到弟兄姐妹们满满的这份关爱哈。十个多月来，我住的地方离这里开车要20多分钟。当我打听的时候，那个姐妹说他们会接我，我当时就很奇怪，我说凭什么？怎么可能？她说你不能这么说呀。他们是基督徒，他们愿意。我不相信。十个月来，我感受到这份真的。艾丽丝姐妹，艾薇、三周、高丽姐妹，还有贤大哥，还有 Tim， Grace 姐妹，还有那个Jessica 和那个，他们都接送过我，爱丽丝还有Leslie 姐妹啊，我真的耽误了你们这么多的时间，耽误你这么多精力，我真的非常感谢，我时常还很自私哈，我是觉得想节省自己的这个学习的时间和精力，让大家去帮我去耽误时间去商场购物，令我感动惊奇的是。大家都很包容我，厚待我，传递给我的信息是，以后其他弟兄姐妹需要帮助的时候，我出手相助就好。我相信这件事情在基督教会之外的地方是不可能发生的。我明白这是圣灵所结的仁爱、恩慈、良善的这个果子，通过他们施加在我身上。爱的源头是上帝，上帝说施比爱更为有福。我愿意以后将仁爱、恩慈、良善的果子传递下去。为了传递上帝的这个福音，我购买了12本圣经送给国内的亲朋好友。我的确是感觉到自己非常荣幸来到了自由的国度。看到微信里的大家仍旧在那儿津津乐道的成为这个毛蛋粉儿、维尼熊粉，我也觉得为他们感到悲哀。我也想尽可能多的送出去，但是很多人拒不接受。我是不论接受不接受，我都是愿意发送链接，一些公众号，希望大家更多的了解关于上帝的知识，能够尽早信主。今天呢，我在这里郑重的向世人宣告，我愿意将我对上帝的信心付之实际行动，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，以圣经的真理来充满内心，让神的话语引导我过好每一天的生活。我知道信只是一个开始，我要做的是踏上这条信仰之路，继续坚定不移地向前走，进入更完全的地步。哈利路亚。
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好。我第一次接触到基督耶稣是因为我的奶奶。我的奶奶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，每天早晨他们起来就要祷告，睡觉前他也会祷告，每一次的聚会礼拜他都不会缺席。通过我的奶奶，我知道了神创造了天地万物，诺亚造了方舟，也知道了耶稣。可以说我在我的童年，我是伴着圣经的里的故事而入睡的。然而当我开始上学了之后，我接受了中国的教育，渐渐地忘却了这些事情。只有通过一些电视电影才能知道，原来世界上还有一个宗教叫做基督教。我真正接受信仰的时候是在半年以前，当我第一次来到了 我们能聚众到堂来参加礼拜，在聆听神的话语的过程中，我不禁生出了一种感动，这是怎样的一个崇拜，对神的认识和仰望，对救恩的渴求。反思我以前的生活，没有敬拜，没有悔改，也没有祷告。随着半年多的敬拜和周建的交流，我觉得原来自己对己罪和神爱的认识有了很多的更新，对神道的渴求也越来越强烈。原来停留在口头上的去寻求神的国和义的愿望，也渐渐变得更加的真实。所以我决定加入基督这个大家庭来，成为其中的一份子。于是我报名参加了受洗的训练营，在这里我更加明白了自己的罪，也如何得到上帝的赦免。信心和爱是信仰带给我最大的收获。受洗以后，我认为基督耶稣最大的区别是承担责任，信仰给予我的是我觉得承担责任也是值得的。在这种责任，就是你必须每周坚持做礼拜，你必须有奉献。没有一个没有信心的人很难去承担责任，缺乏信心，内心软弱，是我多年来自己身上的最大的问题。但信主以后，我找到了精神上的父亲，在天父这里我获得了信心，感受到了慈爱。即使生活多么苦难，但到了天父这里，我就得到了安慰，他增加了我的力量、勇气和信心。受洗以后，我确实感受到了灵命的更新和成长。我从过去被动的去参加查经，到愿意主动去学习，圣经里面处处是经典的话，从而认识到生命的真理。这真的是一个奇妙的过程。主说，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。我把圣经比作任何一本书都无法比拟的情商教育学和人生智慧学，它既指引人生该行的道，它指引人应该具备优秀的品格。圣灵的果则是仁爱、喜乐、平安、忍耐、恩慈、善良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遵照圣经里的话做事，人会变得有智慧，因为你所行的都要蒙神的喜悦。学会感恩生活中自己的获得，那是神给自己的奖赏。如果有不顺利，也用祷告来寻求主的帮助，那么这些不顺利也就不再是什么难事。祷告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，圣灵感动我们向基督耶稣祷告，透过基督耶稣向圣父祈求和敬拜。耶稣是上帝的独生爱子，他来世上本就是为拯救罪人。主啊，感谢你让我认识了你，也认识了真理。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你是磐石，你是山寨，你是避难所，你的恩典是我们蒙恩的子女够用的。这是我的见证。
各位弟兄姐妹，新年快乐，大家平安。我是王伟，来自中国的北京。尽管我从小受到的教育都是无神论，没有信仰，但我一直认为自己不是无神论者。我一直相信有上帝的存在，是他在主导我的命运，安排我的一切。我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，从小到大都没有离开过家，非常依恋和喜爱北京。我和我的先生是高中同学，从相恋结婚到现在已经相伴有20多年。直至在此期间，我从没有想过离开家，那时候都觉得没有哪都没有北京好。尽管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有各种的方法和原因来到了国外，但始终没有动摇我离开家的念头。随着食品安全、空气污染的问题越来越严重，我们在中国政策的允许下顺利地有了第二个孩子。那时我们不得不考虑要换个环境。由于神的保守和安排，我先生顺利地在半年内得到了外派的机会，也成功带领我们全家一起来到了美国。初次来到美国，我们住在某人 Avenue 一个公寓里面。 教会是非常的近。最初呢，是由我的父母来到教会，他们听杨牧师的主日学，参加主日崇拜，认识了很多弟兄姐妹。那时的我对教会的认识全部都是听他们的转述，虽然我不排斥，但我仍未有勇气走进教堂。直到他们离开美国，走之前叮嘱我一定要来，我才开始了我向主耶稣基督迈进的脚步。刚到美国，一切都是新的，孩子要去新的学校，我不能像以前那样工作，而是天天在家照顾小儿子，照顾全家。对我们全家来说都是很大的变化，避免不了的就是对孩子的呵斥，夫妻之间的争吵，家庭气氛越来越恶劣。来到主日学，听牧师杨牧师的分享，进小组，通过对圣经的学习反思我的态度，深知我是有罪的，对孩子的呵斥，对先生的埋怨都是最大的恶。当我意识到这些，通过调整自己的内心，慢慢的改变了自己的态度。没过多久，孩子对我的态度也有很大的变化。我们都在进步，是主耶稣教给我们的智慧，保守了我们家人的团结和和睦。对我们来说，还有什么比这更好呢？我在2016年10月9日决志，之后进入了十组学习圣经，在与小组成员一起学习的过程中，分享各自的体会和经历。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和很好的聚会。虽然我由于家庭的原因不能每次参加，但我也是尽量的去与弟兄姐妹一起学习讨论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感受到了主耶稣基督就在我的身边，在这个保守我们全家在美国的平安。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也经常帮助我，在我困惑的时候跟我分享传福音，帮我解除了很多的疑虑。来美国近2年的时间，让我感到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认识主。我愿意把我自己全部交托主，做主的儿女，也要跟随主的脚步，带领我的家人一起追随他。谢谢。
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这四位弟兄姐妹在上帝和我们面前分享他们的经历，分享他们心中的挣扎，那我们要记得为他们祷告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宝贵的生命摆在我们的眼前，把他们放在我们当中，使他们成为我们的弟兄，我们的姐妹，使他们加入这属灵的家庭，我们一起成长，互相守望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，是你在他们生命中所做的功摆在我们的眼前，不是人所能够做的，是那圣善的灵居住在他们的身上，使他们得着能力，并且在他们的生活中，在他们的工作，在他们的家里，在他们的长处，在他们的短处，在他们喜悦的事、哀伤的事上，在他们顺遂坎坷的路上，做主的见证。主啊，我们求你帮助他们，就好像你怎么帮助我们一样。我们把胡冰莹姐妹、王丹英姐妹、石荣禄弟兄、王雷姐妹交在你的手中，就好像你把他们放在我们中间一样。主啊，愿你赐福他们，也求你帮助 在我们的心中感动我们，催逼我们能够陪伴着他们，继续鼓励他们，成为他们的守望者，成为他们属灵的同伴，扶持着他们，陪伴他们走天国的路。主啊，我们求你帮助，也求你看顾他们的家人，因为你的应许，你说人得救，我们和我们一家都必因此而蒙福。我们也求你帮助，让他们的家人因着一人的见证，因着你在他们的生命生活当中所做的功，使他们都能够见证，如今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求主怜悯，也眷顾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些生命的见证上，我们都能够醒悟过来，也帮助我们，让无论在哪里，在什么样的境况之下，我们都带着你的能力做主耶稣基督的见证。我们感谢你，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每个月的第一周，我们都一起领受圣餐。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人说，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只等到他来。所以现在我们要吃这饼，我们要喝这杯，我们要表明他的死。他死的时候还有谁一起死呢？还有谁？我们与他同钉十字架。在我们的老我的生命里头，还有什么还没有死的？还有什么是我们勉强活着的？我们今天需要分辨，主耶稣的仆人保罗说，人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。我邀请所有的弟兄姊妹，在基督里，我们一起来领受圣餐。让我们有一段时间安静祷告。